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就是刘慈欣他的作品里面有大量大量的艳女的描写，而且他笔下其他的女性人物也非常的让就是很难评。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写出叶文洁这样的精彩的女性角色的？
其实在整个第三部当中，通过程心一次又一次的错误的决断，刘慈欣设置了一个先犯错再责问的嘲讽装置，然后他严丝合缝的把程心塞了进去。因为程心这个人物就是为了先犯错再责问而存在的。
今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可能还是会感觉略带嘶哑，或者是有一点点的鼻音，那是因为我们两个上周都病倒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康复当中。然后最近呢，也是身边好多人都生病了，不管是流感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症，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哦，因为身体是最重要的。
金玉良言。
你怎么像说相声一样？
来嘛来嘛。
但是呢，我们上周虽然生病了，还是在生病的这个契机当中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火速把刚刚上线的网飞版《三体》给看完了。
是，你别说，如果不是因为生这个病，可能都没有完整的时间能让我一口气把它看完。
对的，虽然它很短了，也就八集，相对来说，你比如说腾讯那个应该有30集吧。
是，腾讯那个我得生好几天的病，我才能把它看完。
哎，但其实我是把腾讯和网飞的都看了。
哇，你好厉害啊！腾讯我去年就看了，所以我只要略微复习就可以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三体，肯定是腾讯版网飞版原作都会聊到嘛，所以为了节目呢，我又回头把三体三本书全都看了一遍。在看了之后就真的觉得天哪，跟我第一遍看这个书的很多想法都不太一样了。
你第一次看是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在2015-2016年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阵浪潮，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有非常多的著名企业家都开始推荐三体。
是不是因为奥巴马说他喜欢看三体？
奥巴马是其中的一员。就是突然之间，就是市面上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能听到说，哎呀，某某企业家又说三体是必看的，然后打开了他的新视野新思路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你就是觉得说这个书我不看我好像都不能工作，你知道，然后我就去看了。但当时感觉更多是说这个书究竟讲了啥呀，它是个什么故事，为什么这么多人很追捧它，出于这个好奇去看的。然后这次更多的是说对比这个原作跟改编之间的区别，以及我们今天不是会聊到比较重要的两个女性主角吗，一个叶文洁，一个程心，刘慈欣这个作者是怎么去塑造他们的，就是带着这个视角去看的。你的这个历程是什么样的？
我应该比你看的稍微晚一点，但也是差不多2016-2017年。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元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年的元旦，我就是窝在被窝里面把三体看完了，一天之内吧，或者是一到两天之内，我真的是不眠不休的把它看完了。就是我当时还是深深的被这套书给吸引了的。但是因为你刚刚说到叶文洁和程心嘛，这两个角色刚好是我在整本书里面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两个角色。所以我们等会可以好好的来聊一下，因为腾讯版和网飞版他们恰好是两种改编思路。 而且在他们的刻画下，叶文洁和程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物啊。当程心那个腾讯里面还没有出现啊，我就说叶文洁。
是的，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会有非常多围绕人物去出发的地方。
对对对，哦，但我要提前声明一点，就是我讨厌程心这个角色是完全是出于当时深深的陷在那个故事里面不可自拔的时候。对，因为昨天我们在聊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听完了觉得对，程心这个人物讨厌，但是这不是他的原罪，就这种感觉。
我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关于程心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的发言。对，因为尤其是第二遍再看的话，你会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但是现在留一个悬念，我们稍后会聊到这些问题。还是先从最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出发吧，你觉得网飞三体改的怎么样？好吧，
网飞三体呢，就属于因为我先看嘛，我不是看完后我直接跟你说，我先看了大概前四五集的时候，就他已经拍到了古筝行动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我说啊，你都已经这就古筝行动了，就这种感觉，就他夸夸夸夸夸第一本书就讲完了。但我当时我不是给你发信息，第一句话就是天杀的这个 D&D Brothers， 他们霍霍了全游，现在又来霍霍三体。但是等我把整个八集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它是有可取之处的，就是它起码把第三部里面就是云天明跟程心的那条线改好了。你觉得呢？初印象
就是我好恨啊。我觉得八集看下来这个片子就还行，但是呢我真的对他的恨意就集中在美国人不懂叶文洁。就是这个点上我太恨了，就是他其他的很多改编出于这种网飞创作的一个常见套路，或者说他需要这个剧情非常的紧凑，他需要这个三本书的故事融汇到一起，然后把整个所有重要的角色都捏成一个主角团，就这些都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真正的问题就是集中在叶文洁的塑造，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一点上面，因为我觉得他破坏了很多这个人物的原本的主旨。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所有人都在骂，而且因为这个剧他上来就是在讲叶文洁嘛，所以头几集就会觉得他拍的是啥呀，就很难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所以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收到了这么多的至少是中国观众的这个差评。
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前面两集叶文洁的戏份很重，当你觉得这刻画怎么回事的时候，可能通常我就弃剧了，就是我可能就不会再继续看，所以反而可能会错过后来的一些就是你说的关于云天明和程心刻画的好的那个部分，因为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哦，那确实它是有合理性在里面的。
哦，还有一个，因为这部剧它的主创编剧导演是这个 D&D Brothers 嘛。
我觉得你每次说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都有一种强烈的恨意。
就 Brothers。
对，
就这俩兄弟呢，他们之前是搞全游的，所以呢你其实会看到一些非常熟悉的从全游里面走出来的人物，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有一种哈我知道你是谁的那种感觉。
是的，
而且因为 Sam 就是小胖，他不是也是主角团当中的一员嘛，就他出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主角吧，但是没有想到
人家是纯原创人物。
没有，他也不算纯原创，他是那个云天明的发小。
对，就是给他留了一些丰厚的资产。
对，然后就
哦，你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是可以接的，就是关于网飞有哪些地方做的是好的，就是他把三体原作当中的一些可能细节的铺垫，就是属于这个剧情它不是发生在主角身上，但是它可能对主角产生了一些影响的这种配角铺垫基本上都重视了起来。我们能看到很多可能出现在第二部第三部当中对后续剧情有一些影响的这种小的事件已经在这个网飞三体的第一部里面很明显的展现给了你，而且他好像就是强调了说这个东西它对后续是会有影响的。
对，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他们把第三部就是第三本书的内容在这个第一季里面就放进来的，就是他可以把整个时间线这样打散重组然后放到一起，让我觉得这种改编是挺有新意的吧。 而且就像你说的，有很多细节和伏笔，对于看过原著的人来说，你看到比如说那个金鱼的时候，你就会心里，哦，这个金鱼我知道他以后要干嘛，就这种感觉。
你说的这个就是啊，因为主创自己讲了 Brothers 他们这三本书，他们是觉得第二部非常精彩，第三部甚至更加精彩，他们对第一部就是兴趣平平。
对，所以就直接前五集就是夸夸夸夸夸。
对，他就是那种是恨不得就是我立刻把第一本书的内容讲完，然后我赶紧去拍我想拍的这个部分。我想拍的什么，就是第二部开始那些大的行动，然后一些重要的人物的出彩的地方，然后包括第三部，因为你想他们最喜欢的内容，他们肯定会希望能更加去展开去强调去拍嘛。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喜欢第一部，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影响了对叶文洁这个人物的理解。因为叶文洁是整个三体的起点故事，就是一切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重要的原点，那么他们对这个本身的理解肯定有一些我们认为的偏差在里面。
那是肯定的。那直接从叶文洁开始聊吧。
开始聊吧。
首先呢，因为就是书里本身它的开场就是以叶文洁的故事去开场的，它一开头就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场景。然后呢，网飞第一集其实也是从这个场景出发的，所以我当下第一反应是觉得，哦，网飞可以哦，就是还是带有一定的期待的。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就发现这个走向，就是在网飞版里面叶文洁变成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因恨出发，出于一种像是复仇的心理去按下了这个跟三体建立连接的这个按钮，并且后面也成为了一个像邪教头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完全是由这种仇恨去驱使的。而且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年的叶文洁，他的眼神当中都是带着非常强烈的恨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非常不符合书里面说的那种家长会送小孩子去老年叶文洁补课的，就是不会有人送给网飞版叶文洁去补课，你懂吗？
我懂。
因为书里面让人觉得他这个人物非常复杂和精彩的就是在于他身上带了一种反差感嘛。虽然书里面它是穿插着很多关于叶文洁年轻时候的一个描写，但是总体上的话，它是从汪淼这个科学家和大使这个警察的角度去出发，怎么样去侦探侦破这个案件，它是个解谜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解谜的过程中，他们慢慢发现了叶文洁的真实身份，然后最后发现原来这个和蔼的邻家老太太居然是ETO， 也就是地球三体组织的统帅，并且他是那个这一切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当时给你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叶文洁这个人物本身他是极具复杂性的，他不是单纯的爱和恨，他更多的是一种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然后对人性逐渐失望，甚至最后到了绝望的这样一个绝境当中，就是他对一切都已经麻木了，没有哀莫大于心死的这种感觉吧。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做出了那个要跟三体人建立联系，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来改造人类，改造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在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也付出了非常沉痛的代价，包括他自己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在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之后，他是承担起了一个常人没有办法承担的一个责任。而且呢，甚至是在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他慢慢的好像又看到了人性善良的那一面。所以呢，在最后的时候，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长者去跟我们第二部的主人公罗辑去跟他透露了一些关于整个宇宙黑暗森林的这个法则，就是变相的去给人类又指了一条出路，相当于。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恶人，但是呢，网飞版就把他刻画成了一个恶人，而且是刻画成了一个对三体毫无保留的崇拜的，甚至带有一种宗教狂热的一种的这种感觉。
嗯，我觉得直观的来总结三体版的叶文洁为什么令非常多的观众不满甚至失望的原因，就是他格调不够。他作为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本土创作背景下非常难得的女性大反派， 它有很强烈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在里面，它是不可复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在聊到一些女性虚构人物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叶文洁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影响，或者说叶文洁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嘛，就是因为它兼具了各种层面上的复杂性。但是王菲的这个创作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脸谱化的，甚至让你觉得刻板到啊，他就是那个把三体带向人类的要毁灭人类的那个人吗？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格调的缺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失望的一个点。那为啥格调不够呢？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些原因。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的内容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展开的，去进行更加细分的拆解的。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叶文洁的这个基础人物设定出发，因为他在刘慈欣的原作当中就着重去强调了他的两重身份，第一个是他是一位女性，第二个是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刘慈欣我们后来会讲到，就是他对女性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轻蔑的，他是简单来讲看不上女性的。但是呢在这个叶文洁的设置上面呢，他特地去强调了说很多时候他的科学家身份是占了上风的，所以他是可以用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超然的态度去看待一些女人看待不了的事情。
对，我们待会儿讲到程心的时候可以再好好的讲一下刘慈欣的艳女，但是现在先回到叶文洁本身的话，我觉得她的这个科学家身份是对她整个人物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特别是当科学家的这个身份把它放到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就是他是从小接受科学教育的一个小孩，可以这么说，也是接受了高等教育，所以这个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深深的种子，就是科学理性的力量。但是呢碰上了这么一个时代，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他的父亲下场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你就想象一下，你一直坚信的认为是真理的一个东西，并且你想要为之就是付出你的一生去奋斗的一个东西，它突然间就变得不是真理了，而且甚至是变成了真理的反面。这个对一个有理想有这个道，就是他想要自己去追寻这个道的这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嘛。
对，而且在这个他的科学的坚守的破碎之上，我觉得更加沉重的打击就是直接或间接导致他父亲的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是他母亲的一个指认吧，或者是指控吧，就是因为有了他母亲的证词，他的父亲最终才走向了这种不可挽回的一个悲剧。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打击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难以想象的，就是你最亲近的人出卖了你另外一个最亲近的人，
而且当时叶文洁才多大呀。
是的，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人性的逐渐失望是有一个过程的，过程的第一个巨大的磨难就是他见证到说在一些特殊的原因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一些原因，自己的一些利益或者是私欲去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他这层认知呢又在另外一个事件的影响下等于说是再一次加深了他的这个创伤，也就是他后来被分派去了北部林场之后，等于说又一次被自己相信的人所背叛了。然后这次呢他所相信的这个人是一名在北部林场工作的时候认识的记者，这个记者跟他其实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状态，他们两个喜欢讨论相同的话题，有着相同的远见。那这位记者他的名字叫做白木林，白木林呢借了他一本书叫做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外文书，他讲的是人类使用杀虫剂是会如何影响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这种书呢在当时肯定是一个禁书而且是反动的嘛。但是呢他把这本书借给了叶文洁，并且他们两个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起来这本书的内容。后来呢白木林也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决定地向中央去写一封信来阐述说为什么我们在北部这样子大肆的砍伐是对于自然的一个破坏，它只会导向一个资源减少甚至是不可挽回的一个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吧，叶文洁呢是帮他手抄了这封信， 所以这封信虽然是白慕林写的，但是是叶文洁的笔记。那这个呢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中央看到这封信之后立马把它认为是一个反动的动作，所以就顺着笔记找到了叶文洁。叶文洁一开始呢被约去谈话的时候还不愿意告诉对方说这个信到底是谁写的，但这个时候他们居然把白慕林给搬出来了，就白慕林指认说是叶文洁写的这封信，并且叶文洁把他的书给偷走了，等于说把一切的锅都甩在了叶文洁身上。所以叶文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与另一个人类的一种惺惺相惜或者是互相信任的这种情感和关系又一次被背叛了，又一次被狠狠地丢下了山崖。
这个事情还蛮关键的，因为哪怕在三体的原作当中，刘慈欣是通过这个第三方视角以一个后来史学家的态度去评述了这件事情，说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一事件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个事件它有两重含义，第一个是它彻底的破坏了叶文洁对于人类的一个信任的状态，因为叶文洁跟白慕林之间的这种同志情谊，就是他没有任何超出这层含义的男女私情啊，我这里要特地的强调一下，
狠狠的骂一下王菲。
对，这个同志情谊，这种志同道合的对同一件事情有相似感受的这个东西在此刻是不复存在了，他是被人当面背叛了嘛。那么第二层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叶文洁才被调离了北部林场，最终走向了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就是著名的红岸基地。
我觉得这里就又可以提到他的科学家的身份了，就是哪怕在艰苦的北部林场的工作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于科学或者是对于大自然当中的一些自然规律的这种兴趣和热情。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最开始的时候被白慕林的这个《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所吸引，然后呢也进而的跟他建立起了一种同志情谊嘛。那也是因为他的学术背景，他才有机会被调到红岸基地去帮助那里的工作。
我觉得这里可以首先批评网飞的改编的一个很大的点，就是网飞或者说美国人他们不懂同志情谊。因为在网飞的改编当中，叶文洁和白慕林是发展出了恋爱关系的，就是他们在北部林场相识，因为寂静的春天而有了共同的话题，然后他们火速的就发生了肉体关系、亲密关系。所以叶文洁在被白慕林背叛的时候，他感受到的那种，当然是一种背叛，但是也是一种爱人的背叛，在恋爱关系上面的背叛，这样的一种改法。那么其实在我看来，对于原作这个叶文洁的精神是有很大的打击的，因为在叶文洁和白慕林的关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同志。这个同志的意思是在于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这个行为有着相似的反思。他们在一个可能不允许你去批判性思考的年代，仍然保留了自己批判性的精神，是这样的一种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情谊。那么这一点的改编对于理解人物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不再是那种两个人对于同一个事业的热忱，而是一个人对于个人私欲的热忱。这个东西和叶文洁本人的状态其实是有很大出入的，至少在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所以当我看到网飞的电视剧当中叶文洁跟白慕林他们整个关系的走向的发展的时候，我整个人克制不住的一直在屏幕前面喊 No 不要这样，但是我改变不了，所以当时非常的悲痛并且非常的生气。
对他们俩亲嘴那一块，我就是捂住了我的眼睛，我说 No 不要。
是的，所以这一重是我觉得网飞的第一宗叶文洁改编之罪。
嗯，完全同意，这是第一重罪。那第二重罪呢？
第二重罪就是网飞也不懂红岸基地。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更加致命的，因为我很喜欢红岸基地的那一段剧情。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看那个红岸基地那段情节的时候，甚至有点被感动到， 就是被叶文洁所打动，原因就是他刚到红岸基地的时候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仍然喊打的一个戴罪之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的。他开始做的是一些非常可能微不足道的一些工作，虽然他是有着非常天才的科学背景，但是呢他只能做一些打杂类的工作，而且他也不被基地里面的人所信任，甚至是需要派人去监视他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想见，在日复一日的这种琐碎的看起来非常无聊的工作之余，你还要受到别人的冷眼旁观，这种感觉是非常渺小的。
而且红岸基地是干啥的？红岸基地其实是中国人寻找外星人的这么一个基地，对吧？其实说白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叶文洁刚到那儿的时候，就没有人跟他讲红岸基地有一个伪装的身份嘛，就是只告诉他那个伪装的部分，不告诉他我们真实的目的是啥。在这个时候叶文洁自己好像也发现了，说这个基地有很多人是那种不大干活，就是那种拖着然后摸鱼，或者有些事情得过且过了这样子。然后他才发现了这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进入了这个基地的核心研究工作的这个环节，你可能这辈子就只能待在这儿了，因为你现在了解的是中国最高的一个核心情报，因为我们要找外星人嘛。
但是叶文洁他是抱着我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去红岸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他对人性的失望，对于整个生活甚至是绝望的一种状态，让他对于人世间其他东西都不做任何的留恋了。他可能唯一还留恋还有一丝热情的就是他的工作，他的科学，他的研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忍受其他人的不信任，忍受所有人对他的恶意，仍然坚持的去做一些看似非常琐碎的工作，并且因为他自己本身足够优秀，他可以逆天改命，就是他通过自己强大的硬核的技术背景以及知识背景，慢慢的越做越高，然后呢最后进入到了那个核心科研人员的这个圈层，一步一步的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就是哎，你这么努力终于有人看到你了，有人认可你了，有人可以不顾你的身份背景去承认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是需要极大的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做到的。
嗯，因为他已经抛弃了像你刚刚讲的尘世间的其他留恋，就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来说哪里都不是家，所以呢那我不如就把我此生投入到这个我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去的基地，我就在这里好好干活做我自己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之下有一个很悲剧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他被人认可的过程其实同时也是他被人利用的过程。
对，
我们后来会发现在红岸基地出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雷政委，一个是杨卫宁。这个雷政委他就是一个自己也搞科研出身，但是本身没有那么高的能力，却又想窃取他人的科研成果的这么一个小人吧。他其实就是发现了叶文洁在这个世界上孤立无援的这个状态，他利用了这个状态把叶文洁提拔到了一个可以产出科研结果但是又不会真的能为自己的成就去发声去证明的这个位置，然后就不断的窃取他的科研结果。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啊，所以叶文洁对人性又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的失望。
因为他最开始也很信任这个雷政委，就是雷政委很会演戏。
嗯，哦，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腾讯版的雷政委的演绎，因为他演的真的太真了，我当时也觉得雷政委你是个好人啊，就这种感觉。
嗯，
到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而且雷政委也是为什么叶文洁最开始进入红岸的时候非常信任他，就是雷政委对他的这个科学研究给予了赞扬和赞赏，就是好像说我认可了你的能力这种感觉。当然我们后面知道他认可他的能力是另外一个层面上面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叶文洁他其实一直在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埋木林也好雷政委也好能让他信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这个同志这一点。
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终于意识到了说我们为什么觉得叶文洁是一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性人物， 就是因为她跟一般的女性人物不太一样，她身上没有被赋予那么多所谓的女性特质。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她的人生经历，她的故事，没有一项是跟她的女性身份直接挂钩的，她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立体的人出现的。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单独拉出来聊一下。
嗯，
首先啊，我觉得文学创作当中的女性特质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女性身份，它是没有直接必然关系的。就是说，当我们讲说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写出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被描写成一个女性你就不是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因为当我们在说虚构文学中的女性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是那种带有极强的厌女色彩，甚至有的时候是蔑视色彩的这么一种刻板印象的刻画。就是当你存在于虚构创作中，你能表现的是什么呢？是你姣好的面容与身材，是你谈恋爱的能力，是你作为男性角色的附庸，这样的一些特质是我们说的常见的特质。但是这个再次重申一下，跟我们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间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这是一种被误解的状态。那么叶文洁的厉害之处，这个角色的精彩之处，就是在于她被剥离了这些常见的被误解状态，她成为了一个作为独立的人格去闪耀的这些部分。
嗯，你这个注解非常的重要。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聊这个女性特质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聊什么东西，这点必须要理清楚。
哦，我这里很想讲程心，哎，因为程心身上就承载了非常多你刚刚所说的那种不好的带有极强的刻板印象和蔑视色彩的女性特质。
我们先 hold 一下程心，我先把叶文洁聊完，然后
也行也行，
再进行那个。对，
这里小小的埋一个伏笔吧，大家一定要听下去哦。
是的，就是叶文洁这个人物，我们刚刚讲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他很不同，其实这个脉络已经很清晰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于他没有太多的去描述叶文洁的私人感情。在这点上并不是说啊，你是一个女人你就不能谈恋爱，这是两码子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当中，尤其是在女性的这个恋爱关系的描述当中，很多时候这个描述是服务于这个男性形象的，或者说这个描述是为了阐释这个女性她的女性气质而诞生出来的一种手法。那么在叶文洁的故事推进中，恰恰是因为她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她所追求的那种同志之间的互相理解，我今天真的说了好多遍同志这个概念，因为我很喜欢这概念的设置。
我这里可以模仿吗？我们是同志吗？
这个同志情谊的刻画，这种对于更高的某一种精神理念的追求，是她之所以为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说得很对。
而且这里接到改变人类历史，至少在三体的创作当中的那个瞬间，就是当叶文洁发现了他可以从理论上来说啊，向太阳发射信号，然后让这个信号扩散出去，进而寻找到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是违背了组织的命令，私自的去做了这个事情。在这个部分，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一个科学家要验证自己理念的那种瞬间，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理论，我如何能够知道它是否可行呢？那我就是去实践它。所以在那一刻，叶文洁已经是一个不愿意生事，他想在这个地方了结余生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为什么仍然去做了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叛逆的这个举动？我觉得跟这种科学家的认知是有关系的。
对，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广为人知的不要回答的这个部分了。那么在叶文洁把地球上的这个信息发射出去，发送向宇宙之后呢，他并没有立即收到回复。当他已经基本上失去希望的时候，过了8年的时间， 在不经意的一次日常监听工作当中，他突然间感受到了这个波形的变化，他听到了噪音中的变化，因为他对这个宇宙噪音实在太熟悉了，所以只要有一点的变动他都能感知得到。于是他马上的去接收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就有了我们广为流传的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是三体人一位和平主义者给地球人发来的警报，就是因为他一旦回答了的话，三体人马上就能定位到地球的坐标，然后可以马上过来占领地球。在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叶文洁思索了片刻，还是决定按下回答的这个按钮。
他回答的那句话，那段话吧，非常重要。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就是这个人物所谓的反派吧，他这个人物之所以立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关于他的生平，他的人生中一个一个的转折点，让他对人性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甚至绝望，让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关乎到全人类命运的这个时刻，他选择把未来交给外星人，交给一个希望可以跟人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更加高等的文明。这个也是跟他是科学家的思维有关的，就是在他的思维当中，只要是科学能力技术能力更高一层的生物，他们的文明一定是更先进的，他们的道德一定也是更先进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希望对方三体人过来介入人类命运，因为人类已经无药可救了。
从他的人生经历上来讲，你能怪他吗？
不能啊，我相信非常多读者就是在那个阶段都是对他产生了共情的。
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吧，就是说很多人看到叶文洁的回复的时候，最开始是质疑，就是觉得说你是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你也不用拖全人类下水吧，因为我们后面会知道三体二和三基本就在探讨这个当人类知道三体人要来地球之后，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嘛。但是呢，大家随着时代的推进都慢慢的就是啥吧，质疑叶文洁，理解叶文洁，
成
为
叶
文
洁。
对，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可能在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觉得说，天哪，人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就是人类本身，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无论科技发展的多先进，或者说我们的技术如何去进步，都改变不了的，这是人性根本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干脆就毁灭吧，或者说我们就让其他的力量来，不管是拯救我们还是改变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需要一些外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在给三体进行回信之后呢，其实红岸基地收到三体人通信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雷政委发现了。那雷政委呢，作为一个持续窃取他科学研究成果的这么一个小人，他也想把这个外星人发送讯号给地球这件事情变成自己的功绩，但是他还没有发现说叶文洁已经给三体人回信了。那么对于叶文洁来说，这个改变命运的时刻终于到了嘛，他就决定他要杀掉雷政委，因为他不能让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假装这个基地当中有信号问题，然后让雷政委爬下山崖去进行检修。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丈夫杨卫宁这个时候呢，也是赶到了山崖下，跟雷政委一起进行检修。因为叶文洁的计划本来是说，她要割断雷政委的绳索，让他直接坠落山崖。但是她丈夫来了，她丈夫跟雷政委用了同一根绳子在往下爬。叶文洁虽然尽力去阻拦杨卫宁使用同一根绳子，她还提出了我该再给你拿另外一根绳子在原地等我，但是等她拿另外一根绳子回来的时候，杨卫宁已经下去了。叶文洁在后来她被逮捕之后的口供描述当中说了，她知道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所以他掏出了那把刀，割断了这个绳子，直接导致了雷政委和杨卫宁一起的坠崖身亡事件。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开玩笑啊，现在在互联网上说这个叫做什么叫杀夫正道。虽然这样听上去有点像是在玩梗，但其实杀夫正道这四个字当中包含了非常核心的理解叶文洁的关键，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他认为人类已经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三体人来，我们必须要等待这个机会。那么为了他的道，他愿意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杨卫宁这个可能在过去的八年红岸生活当中给过他真切关怀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跟他组建了家庭，虽然他们不是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温暖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现在他为了自己的道，他可以去牺牲掉这个人。在那一刻整个人物的终极弧光已经立起来了，因为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牺牲呢？就是真的执着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他的余生其实都在背负着这样的一个罪孽吧，相当于说是因为他夺去了两个人的生命嘛。
对，就是他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这个罪责，他非常清楚自己做了什么。而且我记得后来大使他们就警察方把叶文洁抓起来了之后审问他的时候，他也直截了当的就说，对，没错，那一年我杀了两个人，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是直言不讳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罪孽，他非常清楚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道这个理想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但是呢，这不代表他整个人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人，因为我们会看到他后期是有一点点的动摇的。一个是他慢慢的又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或者说人性里面善的那一部分，这个就是他在养育女儿的时候因为是他独自养育嘛，受到了当地村民非常多的一个照顾，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是感受到了一些人性的温暖的，只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要涉及到 ETO 地球三体组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派别，然后其中呢是有将领派，也就是这个激进的这一派，他们是希望杀光人类，就是反人类，然后呢三体人可以过来拯救所有人。但是叶文洁本身并不是属于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就说明他的内心深处他不是说因为恨人类所以才想要三体人过来，甚至他一开始成为这个就是 ETO 本身也不是他成立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人伊文斯成立的。那伊文斯成立之后呢，把叶文洁找过来说，你看我们建立了这个红岸第二基地，我们又可以建立跟这个主的联系了。就在那个时候叶文洁他成为统帅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肩上的责任。
好，这里是网飞罪责之三哈。
对，伊文斯
是的。首先网飞改变了一些事情的发生顺序，然后他这个改变直接导致了叶文洁这个人设很多时候的崩塌，就是至少在我们对原作的理解当中，因为在原作中伊文斯和叶文洁的相遇是发生在红岸基地的这些都尘埃落定了之后，伊文斯作为一个他想要拯救濒危物种一种鸟类而来到中国的西北地区与叶文洁相遇，他是一个非常有钱但是非常失去了生存的欲望，或者说他失去了对人类的所有幻想的这么一个失智青年，他来到了叶文洁所在的这个地区。那么叶文洁对伊文斯讲出了他在红岸基地与三体人建立联系的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点像是一种他看到了伊文斯身上曾经他自己的这个影子，他作为一种宽慰一种慰藉的心理动机去向他诉说了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说我要寻求伊文斯的某一种帮助或者怎么样，他只不过是遇到了另外一位同志，然后这个同志跟他有相似的理念。但是在网飞的整个处理当中，叶文洁其实相当于是遇到了另外一个点拨他的高人，然后这个高人就是影响了他在红岸的一些行动，他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些认知，他是完全颠倒了两个人的立场状态的。 伊文斯是一个与叶文洁相遇了之后获得了新生的一个人，但是在网飞当中是恰恰相反的，叶文洁是与伊文斯相遇了之后获得了新生，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个改变。而且更不要提他还让网飞的叶文洁和伊文斯发生了一段似爱情非爱情的关系，然后他俩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就是完全扭曲人物的部分了。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嘛，其实叶文洁在地球三体组织当中，她更多是一个精神领袖，就是她做这个事情并非出于对权力与地位的追求，她不是说我要领导一个大型的反人类组织，然后我们这个组织就是要干掉所有人，对吧？她不是这种邪教头目式的人物，她做这件事情对她来讲，她的使命在发送那条信息之后就结束了。他之所以是统帅，不是因为他要指挥千军万马，而是这是他所做的一件事，他要承担这件事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但是在网飞的刻画当中，叶文洁就是一个反人类的宗教头目，
他渴望权力，他的双眼充满了仇恨，然后甚至在三体人抛弃了这个 ETO 之后，他的人生陷入了绝望，进入了自己的一个绝境，就是那一整段让我看着觉得非常的难受和生气，因为他不是我们的叶文洁。
没错，他从头到尾都不是出于复仇这个动机去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出于恨意去与三体人建立连结，去报复人类，不如说他是出于一种他自己对于现状的判断，他是一个非常内驱式的自我思考，社会批判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而不是说我今天被这个爱人抛弃了，明天被那个爱人背叛了，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就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理解。
嗯，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于女性角色的刻画，她是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刻画，还是作为一个攀附于男性的角色去刻画的。因为你可以看到网飞版里面的叶文洁，就像你刚才说的，她的所有的人物的驱动力好像都是来自于外界，而且都是跟她身边的男性是有关，一开始是她的父亲，后来是白慕林，再后来是伊文斯，就这几个人塑造了叶文洁，就是在网飞版里面。但是在原著里面的叶文洁，她就像你说，她是内驱的，她驱使她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她对于科学的探究，她的这种探究精神让她不断的去求索。然后我们都知道科学或者说物理的尽头它是一种哲学思考，它思考的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从哪里去，我们是谁的这种终极问题。所以呢，在这样的科学探究之后所引发的这种哲学思考，这个才是驱动叶文洁人物发展的一个最最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是比较隐性的，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核，叶文洁也不会有后续的这一系列的个人选择和发展。但是呢，网飞版把这所有的关于科学和哲学的思考全部都摒弃了。
对，这只是一个工具，就是人设的一个部分，然后它其他的部分都是由恋爱关系之类的就这些来驱动的，这我觉得特别可笑，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是为啥其实比起网飞，腾讯版呢它也有自己的问题，就这两个版本他们的优缺点都特别明显，但是腾讯版广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在于叶文洁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面。
嗯，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网飞版跟腾讯版的改编的角度的不同，或者说在叶文洁人物基础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腾讯版它是一个非常忠于原著，非常科学思维理性思维逻辑导向的一个作品，就是里面你会看到大量的就跟原著一样的推理情节，就他们从一开始是有很多科学家莫名的自杀，然后呢有科学家眼里突然出现了倒计时，到后来进入三体游戏发现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的奇怪，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气候变化，就甚至这些东西是可以毁灭整个星球的那种灾难，就整个书籍的推动是科学解谜的一个过程，他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解释说 OK 为什么这个是这样那样，这个是那样的，但是这一切的科学推理到了网飞版里面就变成了一笔带过的东西。就是网飞版的三体，它与其说它是一个科幻片，不如说它更加像是一个剧情片。 带有一定这个魔幻色彩的剧情片。嗯，然后里面的科学家呢也全部都不是那种追求真理的科学家，而是变成了纯纯的公务员就是你感觉他们都在上班
是的，
在打工的那种状态，就没有了那种你可能看原著或者是看腾讯版的在逻辑推理思维上面给你带来的那种激动的感觉。
腾讯版如果它能进度更快一点，或者前面能不要那么拖沓，就会非常非常好。但是腾讯版最精彩的其实基本集中在最后十集嘛，就是叶文洁的红案往事回忆的闪回进入了高潮，
对，
完了之后开始古筝行动等等，就这一些里面是拍的非常好的。我觉得腾讯版他首先选了陈瑾老师来演叶文洁，这个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这个角色真的选的太好了。对我自己来讲啊，至少因为我当时被别人推荐，就是你一定要去看腾讯拍的这个三体，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叶文洁演的太好了。然后我看了之后，至少在我个人的感受当中，我觉得陈瑾老师完美符合了我对叶文洁这个人物的一个想象，尤其是他很多举重若轻的处理，就是这是一个生活已经非常淡然的老太太，然后她已经退休了，她可能就像你一开头的时候讲的，会带很多邻居家的孩子在她家里面学习，她对后辈的科学家也是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就是她整个人的那个状态是非常淡然的。他过去那些激动的往事似乎在他的生活中看不到印记，但是当他真的谈起来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很明确的那一种伤痕，那一种他为什么走到今天的合理性在里面。
好，说了这么多叶文洁这个人物的精彩立体饱满，那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刘慈欣他的作品里面有大量大量的艳女的描写，而且他笔下其他的女性人物也非常的让就是很难评。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写出叶文洁这样的精彩的女性角色的？
那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哎，其实我觉得在我这次重新回头看三体原著小说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蛮清晰的回复。
来，
首先我们都认同了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叶文洁之所以精彩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她没有女性虚构人物的那种刻板印象。那么她为什么没有？其实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点就是叶文洁出场的时候，在刘慈欣的设置当中，她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意识到说，老年人在任何层面似乎都被剥夺了那种性魅力，所以当叶文洁出场的时候，刘慈欣就不会花大量的笔墨像他后面描写其他的女性人物一样去讲他们的身材、他们的脸庞、他们的外形，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好像没有性别的老年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年轻时代的叶文洁，她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她在一个你好像不能说我在这个时代我要描写她的残酷性，她对人性的那种巨大的影响，然后我还说哦，那是因为她长得怎么怎么样，或者是那是因为她是一个有女性气质或者没有女性气质的人，因为有好像更加严峻的残酷的这个时代的特质压倒了其他的东西。
简单来说，连作者都没有艳女的这个发挥空间。
是的，因为他给叶文洁这个人物设置的前传故事已经足够让这个人物立起来了，导致他就是那我怎么艳女呢？在这个里面他其实穿插了一些细节，如果你去看原作他还是会讲到说哦，叶文洁会思考他的女性身份和他的科学家身份似乎不能兼容，这一点 AKA 刘慈欣觉得女性跟科学家是不兼容的对吧，就是他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轻描淡写的设置，但是这个东西它就不构成一个人物的最核心的那个部分。而且再加上他又是这么一个选择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人类的道路的这么一个人，那就更加显得说这个人好像有一些大道无情，无私至极，就是这个无私不是说无私奉献的无私，而是无私就是无个人，我也是人类的一份子，我也接受这个可能会被外星文明改变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描写之下，你还能谈什么女性私人的这种刻板印象的设置呢？你就没有了呀。
嗯，说的非常有道理。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既然已经能够写出叶文洁这么精彩的人物了，怎么后面就是开倒车，第二本第三本里面又写出了那么扁平让人看着生气的女性人物？
因为这才是他的本色，
就是你会觉得很生气，就作为读者来说。
因为叶文洁是一个特例。
对，但你我至少三体是我第一本第一套看的刘慈欣的书，我看完第一本书的时候觉得哦，这个写的真好啊，叶文洁太厉害了，然后看到第二本书的时候就是逻辑选妃，庄严，然后第三本书成星，这个宇宙大圣母，这个打引号宇宙大圣母。哦，我觉得我们这里可以开始聊一下成星了，因为越讲我越发的觉得成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跟叶文洁形成了对照的这样的一位人物，因为他身上就是集齐了非常多男性主导的文学作品当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我多说一句吧，我觉得成星身上就是集齐了刘慈欣的恶意。因为我觉得三体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幻作品，和它其中饱含了作者不理解女性，对女性有大量的误解式的描述，甚至是刻意的刻板的描述，这件事情并不冲突。
嗯，
我甚至都可以说在前面，就是我觉得成星作为三体三部曲这个系列当中最不受人喜欢和待见的重要角色，刘慈欣背大锅。这个人物本身他的纸片的程度是惊人的高，就是他甚至不是一个有自主能动性的一个角色，他完全是一个作者的工具人。
纸片人这个说法非常的好，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扁平的人物。我们这里就不概述第三本书的内容了，但总而言之呢，就是成星是一位科学家，但是呢他又非常的善良吧，或者说用书里的话说他很圣母。书里是用了这个词的，对吧？
是的。
然后呢，他的这种圣母导致了最后地球的人类的失败，简单来说，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是的。
所以呢，看书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在于成星为什么这么圣母，他为什么要这么善良？只是因为他是个女的吗？只是因为他是个女的所以他就要承载善良圣母的这个角色吗？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任何，因为你看叶文洁他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讲叶文洁的这个背景人物故事的出生背景是怎么样，然后他人生当中经历了哪几个转折点，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他的人物发展后来是变成什么样的，然后为什么他会做出所谓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就这一切它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在成星这里你会发现你完全不记得成星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为什么会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甚至于云天明对成星的这种爱慕之情好像也是非常没有来头似的，就他就是一个科学宅，然后呢看到了一个女神对他施以了一点善意，于是呢他就爱上了她，并且对她死心塌地，给她买星星，然后最后又怎么怎么样奉献了自己的大脑等等的这一切。所以我在第一次看第三本《死神永生》这本书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导致我看完一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再看过了。
你就是那个满脑子问号。
对，就他的整个人物动线发展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
嗯，我可以回答就是这个问题，我有整套的成星设计理论在这里恭候已久。我觉得要聊成星这个人物呢，就是要意识到他的合理性的部分和不合理性的部分。他合理性的部分就像是你刚刚讲的，成星为什么是这么样的一个圣母，他为什么这么善良，其实在书里面他的背景故事的设置当中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回复，就是成星是一个孤儿，他在被收养了之后呢，收养他的这个养母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为了愿意女儿的人生去奉献一切，把女儿的幸福当成第一要位的，甚至自己在找男朋友想给成星找个养父的这个过程也是完全以成星的意愿为第一要素去考虑的。那么他后来有了一个养父也是全身心的真心的照顾他的这么一个人，可以理解为成星是一个在充满爱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哪怕不喜欢成星你也会认可的一点就是成星是一个会共情他人苦难的人， 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他甚至是因为太能够共情了，太理解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困境了，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显得格外的优柔寡断嘛。在这些部分里面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吸引到云天明，是因为云天明他非常的内向孤僻，他没有朋友，他最缺的就是被别人理解与关爱，那么他所寻求的这个东西在诚心对他的一次次不经意的照顾，不经意的这种希望他能够更加打开心扉去融入集体，或者说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的过程中，云天明认为说诚心好像是一个真的能够理解他的，满足了他的这种心理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云天明在最终发现自己身患绝症了之后，仍然算是为了诚心吧，献出了自己的大脑，让自己的大脑飞向太空，就是这些部分的整个逻辑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第三部一开头这部分的剧情，第三部一开头的时候呢，诚心他其实是贡献了一个对后来影响非常大的科学计划，就是这个让云天明的大脑飞向太空的阶梯计划嘛。这个是由他自己的科学背景和对科学的了解出发提出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地方是唯一几乎展现了诚心的这个在科学研究上面的专业造诣的部分。在这个之后，他科学家这个身份似乎就逐渐的被遗忘了，就他不再具有这个身份带来的任何的人物特质。然后包括云天明为这个计划献上大脑的过程，诚心的那种作为个人的纠结与复杂，就是最开始他想打引号的牺牲掉这个朋友，就是让他安乐死，取出他的大脑，他没有那么大的负罪感，他觉得就是说云天明他也快要去世了对吧。但是当他发现了云天明就是那个豪掷千金给他买下了一颗星星的对他心存爱慕的人之后呢，他又产生了动摇和反悔的心情，觉得说哦，原来他就是爱着我的那个人，那我似乎不应该这样去做，他又想要挽回这个计划。就是到这个部分为止，我觉得都是人的正常的情理之中的来回反复，这个是很可以接受的写法，就在我看来哈，它是有人物合理性的。但是在这个节点以后，第三部的内容就是脱缰的野马，就是跟诚心本人的这个人物设置、身份动机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剧情几乎都服务于这个作者本人想要输出的价值观，就是诚心作为一个所谓的代表了大众的民意的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的，可能无法用绝对理性去超然面对人类与三体之间的博弈的，存在着这种善良的圣母心的，有一些逃避的状态和人类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强势的男性气质的残酷的但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状态之间的一种博弈，并且后者是绝对从生存角度来讲更加正确的，至少在刘慈欣本人的一个价值观当中是这样。那么这个其实是整个第三部想要探讨的内容，诚心作为他的价值观的反面其实是被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十字架上面去炙烤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承载了恶意的一个原因。
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诚心是其实是作者或者说三体这套书想要传递出的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反面，因为这整套书讲的是黑暗法则的这个东西嘛，就是弱肉强食，非常的社会达尔文的东西。那这套理论呢跟诚心所承载的这种向善的相信人性的这种特质是完全相悖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刘慈欣没有办法写好诚心这个人物，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诚心所代表的这些品质，这些品质在他那里看来甚至是懦弱的、无能的、会导向失败的。
没错。
然后这里我插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网飞版它是有可取之处的，因为网飞版它其实是补全了诚心和云天明的人物形象，让他们显得更加的立体饱满，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开始在铺垫诚心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打引号大而无疆的圣母心， 因为网飞版里面他是承担了一部分汪淼的玩游戏的那个角色职能，就是他是进入三体游戏去体验三体人的这个星球的生存状态，然后呢解出啊，原来三体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有三个太阳的，就是他是在游戏里面的这个人，然后呢在游戏里面网飞加了一个需要他去拯救的一个小女孩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就是一直在铺垫程心是一个怀有极大的善意的人，而且他立马就发现三体这个游戏真正的是需要去解决的是三体星球上面生存的这些人要如何的活下去的问题，就他的聚焦点是在于这些活生生的存在的三体人，或者说他们这个生物吧。而且他跟云天明的感情也合理了很多，他们是认识非常久的老朋友，等于说知根知底的，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光，然后后来工作之后也一直有保持联系，甚至于这里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伏笔，就是程心曾经送给过云天明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是一本童话集，那这个对于后面的剧情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整个的铺垫是很足的。而且云天明对于程心的感情在网飞这个改编版里面也不再是那种特别卑微的暗恋的这种情愫，更多的是一种他一直都在默默的关心他的这位知己这位好友，但是呢碍于程心是有男朋友的，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嘛，就哪怕他自己得了绝症想要去表白的时候，他看到了程心跟他的男朋友，他也选择说还是算了吧，就营造出了一种就是非常的善良非常有道德感的云天明的形象。
嗯，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这个主创他们喜欢第二第三部的剧情这一点，
对对，他就是会花更多的笔墨去刻画这些第二第三部的第二第三本书里面的角色和情节。
是的是的，而且他对第三部即将会发生的很多大的事件的这种铺垫也做得非常的细节了，就是会把很多第三部后续会那种影响人类命运的事件提前在第一部里面就有伏笔给你埋好了，然后等到可能假如真的能拍第二部网飞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很突兀，对吧？
嗯，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还蛮期待网飞后续如果能继续拍的话他会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一些剧情和矛盾的聚焦在这些问题上面。但是回到原作当中，因为这里我们就不聊腾讯版了，腾讯目前还没有完全没有出现程心这个角色。因为这也是我对腾讯版会非常好奇的点，就是以腾讯第一部如此忠于第一部原作的刻画来说的话，他到第二部第三部他怎么处理原作当中可能一些会产生矛盾和争议的地方，这个也是我挺拭目以待的。所以这个改编的部分我觉得后续都是可以观望一下看一看，对吧？但是回到原作当中，原作当中接着说，刚刚就是我认为合理性的部分结束了之后，从哪里开始我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个事情开始不对劲了起来呢？首先要说在前面，就是原作里面已经有这个人类冬眠装置了，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去睡觉，然后你可能睡个8年80年，对吧？然后你再起来再来迎接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在第三部当中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在使用这个冬眠装置，在程心从他的第一次冬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呢，正好是人类世界正要选择罗辑的接班人的这个时候。那前讲两句罗辑的话，作为三体三部曲第一大男主，这个罗辑本人其实是发现了整个黑暗森林法则的这么一个开了金手指的男主角吧，就这么说。因为他的黑暗森林法则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叶文洁给他的武功秘籍嘛。在罗辑发现了黑暗森林法则之后，他其实就是意识到了说人类跟三体之间怎么样去维系这个关系的平衡，就是让三体人不进攻人类，跟人类共存的这个方法。那么他的这个身份其实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执剑人，这个执剑人的意思就是说你手上有一个按钮，完了这个按钮呢，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三体人的威胁，你按下去之后就会向这个宇宙去广播发送太阳系的坐标，完了之后就会有其他的文明来打击三体文明，以及离得很近的这个地球可能也很难不受到影响的这么一个装置，其实就有点像是说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呗， 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装置的核心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对三体文明产生威慑，就是让他相信你真的是有可能能按下去，所以三体人才不会对地球在现在这个阶段进行任何的威胁，对吧？那么罗辑干这个活已经干了应该有60年左右了，这个时候罗辑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那罗辑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他不能继续干下去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他不信任罗辑，就是他们认为他像一个某种意义的独裁者，掌握了人类的命运。那么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高度女性化的社会，是一个按照程心的话说，就是当他从冬眠当中醒来，定睛一看，发现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没有男人了的这么一个社会。他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没有男人，而是这个社会现在的男人也非常的女性化，就是从外表上来讲，你甚至觉得他跟女人没有太大的不同，非常女性气质，非常的柔和，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的这么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因为他们惧怕罗辑，所以他们需要选择一个罗辑的接班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苏醒的程心他有非常良好的公众形象，他是一个人们认为的圣母，就是他心怀仁义，像玛利亚一样。那么程心就当选了第二任的执剑人。这个时候他成为执剑人之后，刚刚交班，从罗辑的手里接过了改变人类命运的这个按钮，10分钟之内三体人就向地球发出了进攻。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程心他对于三体人是毫无威慑的，然后他是代表着地球民意的这么一个存在。为什么说我感觉到事情开始不对劲，或者说作者有很强烈的恶意，就是在于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之下，他讲的程心无法保护地球人，其实说白了就是程心所代表的这样一种被人们推选出来的柔和的女性气质，这种善良无法保护地球人。地球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冷峻的、残酷的、兽性未泯的男性气质，否则我们无法生存。而且在罗辑卸任的那个时候，其实刘慈欣有描述到，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感谢罗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著名的 quote， 就是因为三体出现了很多那种像口号一样的广为流传的语录嘛，这是其中一句，就是人类不感谢罗辑。人类为什么不感谢罗辑？他后面写了，因为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当中，这样注解就是女性化的社会当中，人类看待罗辑像是恶魔和怪物一样。那么罗辑作为承载了有点像是作者本人发言的通道，就是他是讲述了社会真理的、宇宙真理的这么一个存在，以这样一个有点悲情英雄的、不被人们群体所理解的形象这样卸任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再去看看不理解他的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你就会非常的明白为什么程心作为这个社会的代言人，作为这个所谓的大多数的代言人是愚昧而懦弱的了。
在作者眼里，
那当然
是的。其实你想一下整个三本书里面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吧，他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英雄人物，不管你说是叶文洁还是大使汪淼，更不用说是罗辑了。罗辑他就是在刘慈欣的笔下是一个超级悲情英雄的这样的一个，但是唯独程心不是的。其他人的人物走向都是从低到高这么去走，但是呢只有程心他是从高到低，再低跌跌跌跌跌跌到谷底，就这个对比其实很强烈。你要仔细想的话，特别是你刚才提到罗辑嘛，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罗辑。罗辑刚出场的时候是一个花花公子，是一个玩世不恭，是一个特别特别吊儿郎当让人喜欢不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你看他最后的人物发展，他变成了人类的大救星，他说出了宇宙的真理。哪怕他之前做过一些选妃呀、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幼稚的一些行为，这些都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后面变好了，他后面醒悟了。就这个写法他的味儿特别冲，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对呀、啊、所以他塑造罗辑，他甚至升华了罗辑。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最能引起观众的这种同理心恻隐之心的，就是落魄 的英雄，你甚至不能说是巅峰时期正壮年正当打的英雄，你一定要是那种不被世人理解的落寞的，承载了真理但是却无从诉说的看透世事的英雄，罗辑本人的第三部。所以就是他给罗辑赋予的这个整个人物弧光的走向简直了，
就这种待遇跟程心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呀。就是我现在非常能够理解你说那种恶意，这里可以打个引号，就这个恶意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都是把程心这个角色以及他身上所带有的这种所谓的刻板印象中女性特质的这种温柔的善良的这些特质放在一个被批判的位置上去。
是的，而且尤其是想到我刚刚说的，就是程心第一次醒来之后的那个高度女性化的社会嘛，他其实他写程心也特别传统嘛，就是他会写程心渴望一个男性化的拥抱，一个臂弯，就是那种东西。然后他就会说连程心就是醒来之后都觉得怎么这个社会怪怪的，然后他还有一些夹带私货吧，就是他有讲到说这个社会有点像是什么21世纪那种，就是男性开始具有一些女性化气质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点娘，对吧，打引号的那种感觉的表达。那你就是能明显感到刘慈欣本人在经受这个男性气质危机，你知道吗，就是他对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真实社会当中的男人不再阳刚这件事情他是如何的悲痛，或者是他如何的批判，就是能从这种描述当中很明显的看出来。然后这个就真的纯粹是作者的私货，对吧。嗯，好，接下去这个走向甚至更加魔幻了起来。三体人好打地球，然后把地球人都赶到了澳大利亚，就是变成了一个放逐的地方，然后想让人类自行灭绝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程心他其实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他没有威慑力，所以他出于赎罪的原因一直都不愿意接受优待，然后他的眼睛也因为压力性的原因失明了等等。就是在整个他想要自我惩罚自我赎罪的过程当中，刘慈欣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外力拯救了程心。就是他每次落难之后都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间接的拯救了他现在受苦的待遇。就是这个是属于乍一看你觉得哦，好像作者对这个人物特别好，但是你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实越是这种写法他就越能够让读者愤愤不平。因为一个打引号做错了事的不值得被拯救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拯救，就恰恰是英雄落魄的反义词。就是他在书里显得越风光越被他人觉得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他在书外就会越受到读者的谩骂。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整个第三部三体里面程心是多次的冬眠又醒来冬眠又醒来，然后他每一次醒来的这个节点或者说他被唤醒的节点吧，都是这种人类社会出现了变化的，出现了就是需要他去做些什么事情的这种节点。那么在第三部当中程心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除了最开始是一个科学家，接下来是人类失败的救世主，然后呢又是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因为他拥有云天明送给他那个星星，然后那个星星还特别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星星，然后呢他还拥有了亿万家财，他的这个产业还能够对人类社会产生非常多直接的影响，改变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在第三部当中人类的命运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交付到了程心的手里。那这个写法其实如果我们纵观刘慈欣整个三体的书写其实非常不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三体当中很多人赞誉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刘慈欣写的与其说是一个特定的小团体，像是网飞改编的那种剑桥还是牛津武侠那种，就是说所有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朋友，然后他们是一个主角团，与其是这样的写法，刘慈欣其实一直在写的是更像是人类群星闪耀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识， 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在他们能做到的事情的范围之内，他们尽力的去发光发热了。然后这个是很多人赞誉三体的原因，就是他不是那么的刻意，相对来讲他写的是每一个人尽职尽责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写法在程心身上完全失效了，因为程心就变成了一个承担了人类所有希望与可能性的这么一个人，他很不常见在刘慈欣的书写当中。那么他的这个不常见，当他成为了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个大富豪之后，又到达了巅峰。为啥呢？因为他现在公司的这个产业被用来研发一个可以说是接近光速的飞行器。那么这个飞行器的研发是由程心的老上司，一个叫做韦德的第三部当中的重要人物在推进。韦德此人就是一个三体世界中头号冷酷分子，
前进前进，不惜一切手段前进，就三体有很多金句。
没错，就是他是一个以人类生存为第一要务去考虑的人，为此他可以牺牲掉自己的下属的生命，甚至去谋杀他人，去玩一些权谋之计，这个对他来讲完全不在话下。所以在第三部中他其实是程心的一个反义词嘛。那作为程心的老上司，他是要求利用程心的公司去开发这个光速飞行器。程心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时候跟他说，我现在要去冬眠了，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飞行器的研发影响到人类社会，这个要不要继续研发的决定权要握在我的手里，你必须把我从冬眠当中叫醒，让我来做这个决定。那么韦德是同意了这件事情。当这个研发正在人类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争议的时候呢，韦德也按照约定将程心唤醒了。程心面对这个矛盾的局面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做出了停止研发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直接的将韦德送上了死亡的道路。那这里其实就是按照后续的频段来讲，程心第二次将人类推向灭亡的深渊的一个瞬间。因为我们在后续的剧情当中会知道，在发生了很多的意外之后，这个光速飞行器其实是人类自救的飞往新的宇宙的唯一的可能性，由程心本人亲自断绝。那程心在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决断在将人类送向灭亡。这个认知是直到后来，当太阳系真的要变成二维的一个薄纸的太阳系的时候，程心去冥王星见了罗辑，那时候罗辑已经200多岁了，通过罗辑的确认意识到了说这是他犯的第二次大错，他断绝了人类的生路，他以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以爱之名将人类推向深渊。这是在那个瞬间给他定下了一个罪名，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大错。而他通过罗辑的双眼看到罗辑对他的谴责，就是孩子，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其实这一句话就是一个我完全确认了刘慈欣的意图的那个瞬间。罗辑所讲的孩子看看你干了什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作者之口对他进行的一个责问，就是你只是一个孩子，然后你以爱之名将人类推向深渊。这是一个对于他的存在的意义的双重否定，或者说对于他的行为的双重否定。然后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感受到了，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第三部当中，通过程心一次又一次的错误的决断，至少这个错误的意义是在于人类能否继续生存的这个意义上，刘慈欣设置了一个先犯错再责问的嘲讽装置，然后他严丝合缝的把程心塞了进去。因为程心这个人物就是为了先犯错再责问而存在的，甚至这还不够，他还需要程心在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之后，在内心里面自我拷问说，为什么韦德要遵守他跟我的约定呢？他为什么不继续推进这个研究呢？用这样的一种逃避责任的自我发问，令观众对程心这个人物更深一步的产生厌恶之情。这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第三部当中可以说是三体系列中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在写一个人物的内心行动。 我们了解程心除了他做的那些事情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是程心他自己会向观众去表达说我是怎么想的，我内心中间有哪些的犹豫挣扎反复。但这些东西其实在前两本当中并没有那么淋漓尽致的笔墨，所以相对来讲，当我们看到程心他一直在犯错的过程中，你还能看到他内心中一直在摇摆不定，他一直有这种身为一个人的怯懦的那个瞬间，你就会更加的生气。所以我感觉就是他几乎没有给程心这个人物留任何的生路，他设计出来这个角色就是为了让观众讨厌他。这样讲到现在，这个角色真的就已经超出了他本身作为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的讨论了，他完全就建立在作者本人想要表达的东西之上了。
是啊，我觉得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的有道理，这是为什么我第一遍看书的时候非常讨厌程心这个人物。但是可能如果我再看一遍的话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吧。就当你放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就像你深深的进入到这个故事体系里面，你进入到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的体系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程心啊，你怎么这样，你不应该这么的优柔寡断，你不应该放弃这个光速飞行器的研究等等等等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跳脱出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哎，程心这个人物他有他的可悲之处。就还是回到最开始说的嘛，他是个纸片人，他是一个工具人，他是一个为了推动剧情并且传达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作品哦，会出现一个作品当中有不同的主角，他们对一件事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然后作为观众你可能会必须要在，哎，我是觉得他说的比较对还是他说的比较对之间要站队，就是或者说你作为观众你一定会有一个倾向性。我举一个特别好联想的例子，就是进击的巨人，打个比方，因为我刚说着说着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了，就是你看比如说巨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在想说，哎，究竟是艾伦这种说把他们都杀了我要一直战斗的这种很激进的想法，
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
对，这种是更正确的呢，还是说我应该是像阿敏，打个比方说我寻求那种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哪怕这个理解看上去很艰难，对吧？就是你会在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之间来回犹豫，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说的对，有的时候你觉得另外一个人说的对。但是这个的基础是在于说，作者创造了一个可以让读者进行思辨与讨论的空间，就是说作者他可能本人会有一些倾向性，但是作者他不会刻意设置一些情节让你觉得 A 是正确答案而 B 不是。拿巨人来打比方的话，可能前面我们会觉得哦，艾伦很有合理性，但是到了后面某一些节点你一定会觉得艾伦有一点不太对劲了，你哪怕觉得他有一定合理性你也会批判他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我们能批判他，是因为作者留下了这个空间，就是他留下了一些艾伦的把柄，这样去理解好了。但是在三体的这个世界当中，他几乎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的空间，因为你一丝想要去理解程心的动机的努力都会被他后续更加极端的更加不可挽回的一些举措推向深渊。就是你想说程心没有毁灭人类你都说不了这个话，因为他已经设置了逻辑是正确答案，韦德是正确答案，而程心不是。而且在这个之外，因为我们不是想系统的聊一下叶文洁和程心两个人物吗？包括像你讲的，就是他俩其实很微妙的有一种对比在里面。然后我在想，就是这个对比它为什么能存在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三体的世界当中，这些重要的角色们拉出他们的人物生平轨迹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只有叶文洁和程心是犯了大过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对人类的生存本身，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其他人要么就是说他可能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是可以被挽回的，比如说韦德杀过人，比如说罗辑是个花花公子，比如说伊文斯想要在人类的范围内毁灭人类等等。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属于更小一点的范畴内的错误， 逻辑就不用说了，就他完全是一个大男主嘛。像是韦德这种，他似乎亦正亦邪，他的价值观有一些真的对他人产生危害的地方，但是因为他做了某一件可以挽救人类命运的事情，那么他以前杀过人这些事儿就都不是事儿了。这些角色他有功有过，他的过是可以弥补和挽回的，但是叶文洁和程心的过是大过。所以这样一想也蛮有意思的，你会觉得为啥只有他俩的过是大过呢？
我觉得你用大过这个词很有趣，就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俩犯下的是大过。但是如果抛开人类视角呢，你刚刚在说的过程，我在听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作品三体一个系列，它是人类中心主义吗？因为我们整个的故事的推进是从人类视角地球视角去出发的，就说人类是如何应对三体，首先是人类如何跟三体建立了联系，人类是如何应对三体文明过来的侵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不管是集体性的还是个人性的，然后最后呢人类是否有守住自己的星球，或者是是否能够延续下去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它不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就它很多时候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所同情的对象它不是人类，或者说我所感到共情的这个对象它不是人类，它有时候是三体，有的时候是谁都不是。因为它后期当故事发展的尺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讲的是整个宇宙里面生存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偌大的但是有限的宇宙里面如何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三体人过来入侵是有他们的一个合理性的，那人类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星球，为了要生存也是有人类的合理性的，但是到了最后呢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大家都会被降维，大家都会变成二维然后一维然后最后消失，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结局吧。
那听上去就是你在说的是说生存是有合理性的。
对，这是我想说的点，就是与其说这本书这套书是人类中心主义，我觉得不如说它是优胜劣汰的生存主义，而恰巧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生活在地球，所以它是从我们这个视角去出发写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它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就是说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宇宙里面，我们也要不择手段的去生存去战斗，哪怕要牺牲很多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道德善良，这些只要放在生存面前都不值得一提，这个是这本书所传达出来的一种价值观我认为。
不是很多人都评价刘慈欣的这个科幻观吗？就是说因为科幻作品当中也存在大家完全不同的这种科幻的理念，他就是写很大的尺度，写群体而非写个人命运，写这种一个更大的环境里面其实大家都是渺小的这些东西。这就是为啥我看这个，可能是题外话哈，很多外网的科幻读者他们对三体的评价就是说，哇这个书太黑暗了，这个书打开了我对人性全新的理解，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宇宙，看待过我们的社会。然后我每次看到这种言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就是刘慈欣他写黑暗森林法则其实是我觉得中国观众很好理解的一个点，这种博弈学当中大家如何生存下去，如何为自己获得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对吧？生存或者毁灭，这真的是二选一的一个状态了。为了生存我们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就是我们好像更加天然的能理解里面的一些东西。还有包括像第二部黑暗森林里面不是写了张北海，然后他是如何伪装自己，然后他对于这种我以一己之力夺取控制权也要保留人类文明的火种等等这些东西的描述，好像都是我们觉得哦很容易共情，但是可能在另外一种文化语境下面就会觉得居然还有这种理解，我震惊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比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到对于生存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个理解。
我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第一次看这套书的时候就是跟这些外国观，就你说了这种外网观众一样，就是天哪这也太黑暗了，然后就是我的鸡皮疙瘩全部起来了这种。我觉得就是它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的不同吧，这个是不是文化，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样本参考。 就当然我也很好奇这个是，就你可能说的是对的，但是可能我是一个特例，就这种感觉。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嘛，我可能说的也是我的个人感受。
嗯，但是关于特殊年代那一个时代的这个理解和认知，那我们肯定是跟不同文化的人里面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仍然能听到很多这些故事。但是如果回到你问的这个，说它是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我的理解当中它仍然是的。它虽然可能不是这种某一个个体的命运，它可能讲的是全宇宙，但是毕竟大部分的篇章它仍然在讲的是人类的生存，就是这个生存的前提是人类，我们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生存。尤其是为什么罗辑是一个英雄而诚心不是，就是因为罗辑在努力保全人类的生存而诚心没有做到。当然可以从一个更大的尺度上面，我完全理解你刚刚说的，就是它应该是不同的物种和文明之间的这种生存的博弈，但仍然因为它写的是人类社会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就像是很多人在讨论说诚心的角色设置是不是厌女的时候，就会有人举例说刘慈欣在当时设计这个第三部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一定要把诚心写成一个女性，就是他也考虑过把他写成一个男性的这个选择，但是在我看来他最终选择了写他是一个女性，并且写他在我们刚讨论的很多社会背景之下对于女性气质的一种嘲讽，那我觉得客观上他写出来是这样的，他就是厌女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能不能表达我认为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考虑，因为它写的是人类生存的合理性，所以我觉得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可能我的理解也是很片面的。
我觉得我部分同意吧，我可能要再想一想，就是关于它是否是在讲人类生存的合理性。只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它是有三体人的，而且是花了一些笔墨讲三体人的生存状态，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三体人的生存也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认知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说 OK 一个种族一种生物它要寻求生存的合理性，但这并不代表它值得生存的合理性。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嗯，所以人类值得生存吗？这是一个问题。
这不就是说的吗？
质
疑
叶
文
洁，
理解叶文洁，
成
为叶文洁。
好吧，我觉得今天其实聊了很多的内容了，然后如果真的是要聊三体的故事本身，然后它的整个框架，它的宇宙观，这就可以再聊个四五个小时。
没错，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想讲叶文洁和程心这两位非常重要的三体当中出现的女性角色嘛。
没错，
反正我是个人非常纯粹的个人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批判程心，但是一定要知道
质疑刘慈欣。
对对对，质疑刘慈欣。
我就是希望，就是我还是挺期待网飞版会怎么样去改程心这个角色的，就之后他的人物走向。哦，我突然意识到网飞版里面他不叫程心，他叫程锦，一直说错了，
因为外国人读不了心
Shane、
就是他没法发那个 X 的音，所以这就改成程锦，我觉得可以可以。
对啊，所以就这条线我还是期待的，就是感觉他们是因为他们喜欢第二第三本书，一定会拍的会比较好。
而且虽然很多人都在骂网飞的这个改编了，但是确实客观上来讲你上网飞播是不一样的
啊。是
网飞是在把三体带向全世界，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不是最正宗的三体，不是那个味儿等等，但是就是受众面变大了，才会有更多人可能对原作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著。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件好的曝光的事情了。
那肯定，我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看到了网飞的三体大肆的宣传，很多人讨论，然后他就来问我，所以你看过三体原著吗？好不好看呀？我说、你一定要去看原著，然后就成功的案头案例。然后你会看到书店里面会有就是三体的这套书又被摆出来。
哇哦，那很好啊。
对啊，所以是好事啊。
我今天看 YouTube 下面在三体的那个 trailer 预告下面最高赞的评论都是原作粉丝，就外国的原作粉丝去说 一定要改编的好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期待或者说紧张的那个心情。然后现在去看，已经最高赞变成了普通观众在那边说第二季什么时候播，就是还蛮好的吧，我觉得。而且最后说一个小趣事，就是我有看到人家讲说王菲是刘慈欣的破壁人，这蛮好笑的。
哎呀，那说到三体的笑话和 meme 那太多了，回头再聊吧。
好，总之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的，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话，欢迎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雨龙，或者是小宇宙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都有打赏功能，非常欢迎和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如果你想要加入听友群的话呢，欢迎在微信公众号袁雨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Just a matter of time. Should we say goodbye?